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 Live USB 的原理以及制作，然后如果大家看了以后就可以自己做一个那个 Live USB， 然后现场的可以装一下。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探测。
探测有什么？
探测。
这边这个显卡它是 beta 版本，所以显示起来有点问题。
好吧，那么继续给他暖场。
好，那大家吧。我今天带来主题就是 Live USB， 可能有很多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系统，它就是不用在本地的计算机上面安装，然后就可以直接通过 USB 启动。以前的话有 Live CD， 然后 Live CD 的话直接可以从光盘启动，是一个道理。下一个。
你说 Next Page。
OK， Next Page。然后我的 topic 主要是分成这几个模块。第一个部分是讲一下 Live USB 的一些定义之类的东西，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一些背景的知识，知其然必须要知其所以然，知道这个原理，是知道这个原理了以后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怎么操作了。这个背景的知识主要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是那个一个 U 盘的知识。我们知道这个 U 盘可能很简单，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个 U 盘，是它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些里面的一些基础原理。然后第二部分是讲一下 MBR， 这个就是一个 master boot record，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讲一下那个 boot loader。我讲的这个顺序的话，它是按照 Live CD 启动的顺序来讲的。第一个你知道 U 盘以后，再知道这个 MBR， 然后接着知道 boot loader。boot loader 的话是加载你所用的操作系统。然后就再讲一下这个计算机的启动顺序，不是你按一下那个机器然后计算机就启动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操作的。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第三个模块就是讲一下那个 USB 的现场的制作，待会儿我会在我的机器上面演示一下这个具体怎么去操作的。然后第四个是一个参考的资料。 Next，下面可能挡住了，把它缩回那个不是群。OK， 对。然后这个 Live USB 的定义，这个我是直接从那个 Wikipedia 上面找到的，我觉得也比较那个官方或者是权威。这个 Live USB 就是一个安装在 USB 上面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的话是可以启动的，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的话是它和 Live CD 很像，但是它可以保存一些设置，比如说你启动这个 USB， 然后启动里面操作系统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修改或者是一些配置之类的，下次启动它还会存在，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带了一个移动的硬盘，但是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它的一些作用， USB 可以，因为它是在 USB 里面的，所以可以直接用来恢复操作系统，或者是用来远程给别人安装之类的东西，这个很有用的。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给很多老师同学啊一些用这个 Live USB 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中病毒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启动不了系统，你就可以在用 Live USB， 然后直接从你的 U 盘启动，然后进去把病毒一些删掉，然后做一些配置，然后就可以用了，或者是直接安装系统。还有现在很多笔记本可能是上网本或者是13寸的那种笔记本，里面可能也没有安装那个没有自带那个光驱的，所以就必须只能从 USB 启动来安装。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背景的知识。背景知识的话，第一个是U 盘的组成，其实它的全称是 Universal Serial Bus，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它主要由四个部分来组成。第一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到是一个接口，就是可以推出来的这个 USB 2.0 的一个接口，就是 Mac Type A USB Connector Interface， 这个的话是用来连接你的计算机的。然后第二个组成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存储控制器，这里面有一块小小的芯片，它用来控制这个U 盘一些配置。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在市场上面买一些 U 盘，可能会买到一些假的 U 盘。假的 U 盘的话，它的原理就是修改这个 存储的配置器，然后把它的容量更改得很大，比如说它把一个100兆的或者128兆的改成1G 的，但你插在电脑上面，因为电脑的话它不会去读取整个盘，它只会读取这个控制的一些信息，然后直接显示出来，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1G 的，但是实际上你存储东西超过了128兆的话就崩溃了。其实我以前也买过，我用100多块钱，其实好像是2年以前了，买了一个清华紫光的，现在清华紫光的那个假货比较多。然后我在做 B 在做那个课程设计的时候，然后我把我的所有的资料全部放进去，最后演示的时候我崩溃了，很悲剧的事情。所以买 U 盘的时候最好认准一些牌子，现在的话那个金士顿的比较好，我不是做推销的。然后朗科，因为这个 U 盘刚开始就是由那个深圳一个朗科公司主要申请的 U 盘这个专利，所以他做的 U 盘也比较好，一些标准都是由他公司制定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三个组成的部分，第三个组成的部分就是一个 NAND 的Flash Memory Chip， 就是一个存储系统。因为 U 盘你要存储东西的话，它必须要存储芯片。然后这个 NAND 的它的那个原理的话，就是采用宇飞门的话是一个晶体管的一种构造，可能在座有学那个数电的，然后数电的话可能会讲到一些晶体管的构造，比如说异获门啊，或者是宇飞门。它的这个的话，晶体管就是用一个宇飞门来做实现那个存储那个资料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性，它才可以用来做那个 New USB，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异获门来做的 XOR 那个异获门晶体管来做存储的，它的读写速度或者是一些存储的速率啊，这些就不适合于用来做那个 New USB。比如现在 BIOS 那个里面的存储的东西就是用异获门来的，它里面当每个芯片就是说每种晶体管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所以根据这些特性也用到不同的方面。然后我们第四个组成部分的话，就是一个晶振器，然后它的话是用来产生一个112兆赫兹的一个时钟信号，在你读取或者存储那个资料的时候，就会使用到这个部分。它的话主要决定了这个 U 盘的读写速度。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 U 盘，它的存储的部分就是四个部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塑料壳或者是一些铁的壳，它也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了一下 U 盘的一个背景知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Master Boot Record。 因为我们启动一个计算机，有谁知道启动一个计算机的顺序吗？然后这边有一个奖品，我可以派发奖品吗？这个
可以
OK， 一个杯垫，有谁知道那个启动的顺序的吗？计算机启动顺序，随便说，直接说就是。OK， 你
应该是先自解码，然后读 MDR， 然后再进入启动。
你不用去按一下吗？
还要先插电吗？
对对对，先插电，先插电，然后再按一下，然后再说刚才你说的那个顺序。OK， 来，自己上来取一下。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一个步骤了，但是大家要不要给他一点掌声？接下来还有奖品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计算机的一个启动顺序，待会儿我会讲一下它的启动顺序，但是还是先了解一下背景知识。这一个 MBR 它的全称是 Master Boot Record， 就是主要的那个启动记录，主启动记录。它的一个定义，就它的一些功能，就这个东西的功能，就是找到实际的启动代码，并且把它加载进去，然后再运行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MBR 的它的一个结构。这 MBR 的话，就是一个在你所有的磁盘上面，一个磁盘，比如说你买回一块磁盘，然后你先要把它格式化。把它格式化的话，会给它分配一些那个一些分区信息。然后这个 MBR 里面就存了它的一个分区信息，那个有一个64字节的地方就存了它的一个四个主分区的信息。然后这个 MBR 存在于我们的磁盘的第一个柱面，然后第一个磁头，第一个扇区里面。 我们就是那个磁盘的定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磁盘里，计算机上面的一个磁盘，上面就有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些盘片的，然后有很多盘片，然后盘片中间会有一些磁头，它通过这个 CHS 就是一个磁带的柱面，还有一个磁头，还有一个扇区来定位一个磁盘上面的地址，它是一个快的设备。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计算机上面可以看一下在 NVR 记录显示屏上面的终端。OK。然后运行，等把它转换到那个 root 里面，因为要读取那个磁盘的信息。
OK。我给你调大一点吧。
行，调大一点。然后我们直接更新密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磁盘上面的一些，就 NVR 信息可以直接看到的。我们这个用这个 DD， 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map。有一句笑话就是说，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去找男人。用这个 map 来查找一下它的一些东西。我们直接看 DDIF，IF 的话就是 input file。因为在 Linux 里面一切皆文件，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读取磁盘的信息。这读取磁盘的信息一般是 ESSDA， 然后这个是第一块硬盘，然后 out file 就是 output 输出去的 file， 我们把它输出到那个用户叫 VQ 是吧？
CQ，
那我刚直接输在这里面吧，待会儿把它删掉。OK， 然后这个是从这个 SDA 这个第一块磁盘里面读取数据，然后输出数据 output file 就是 output file 输入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指定 NVR 指令这个文件，然后再指定一下其他的参数，指定一个 PS 就是读取的快的大小。读取，因为我们的这个 NVR 的一个记录是第一个块，它只有512个字节，然后 count 我们再说一下读取，这个是大小，然后再读取一块 OK，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读取出来，然后显示的话，它其实看到的是一个二进制的东西，所以要用一个工具让它显示一下，然后。我们用 hex dump 来显示，然后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是去找一下 map。yes， 这个调小一点好吗？
调小一点。
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看这个 NVR 的16进制的一个数据在对 right， 它是一个512字节的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的话是会在启动的时候会用到的。我们来看一下 NVR， 其实有几个比较注意的部分。看一下那个幻灯片，这幻灯片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从零字节到444字节，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启动的代码，到时候这段代码的会加载到内存里面，然后在 CPU 再去运行。这段代码的内容的话，就是上面说的去找到实际的运行的那个实际的 bootloader， 接下来会讲那个 bootloader。然后第二个组成部分的话，是一个这个磁盘的一个签名，是一个唯一的，这个是可选的。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是一个通常是没有为空的这个 magic number。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分区表，因为我们知道一块磁盘的话只能分成四个主分区，然后在 Windows 里面你可以分很多分区，其实它是扩展分区里面的逻辑分区了，然后你只能分四个主分区，这四个主分区都可以把它设置为启动，因为你可以从第一块分区启动，可以从第一个主分区启动，也可以从第二个主分区启动，安装过 Linux 应该知道。然后最后的话，它是一个 magic number， 就是555AA。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这个东西，它最后，对，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得清吗？就下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5A， 刚才就是最后两个字节， 两个自己的地方。然后我们刚才讲一下，倒数第二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分区表的信息。然后这个分区表的话，是一个主分区的表信息，有四个，它每个的话是16个字节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最后一个主分区的信息，然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最后一个，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最后一个。这个的话是第一个分区的信息，然后第一个分区我们操作系统怎样去判断，就这个bootloader 它怎么去判断这个分区是不是可以取用的呢？它就是通过每一个分区的开始两个字节，如果是00的话就是不可以启动的，如果是不是00的话就可以启动。我们看到它的最后这一块分区是倒数第二块分区是可以启动的，所以这个是80可以启动的。这个是一个信息，只是方便大家去了解一下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 MDR 的信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 bootloader。可能我先讲这个顺序的，先讲这个原理的话，大家不是很清楚，待会儿我会再把它总结汇总一下。接下来会讲这个 bootloader， 这个 bootloader 就是 MDR 去找的东西。它的作用的话就是一个上，这个是 computer， 这 bootloader 作用就是去加载实际的操作系统的一个内核里面的东西。我们主要的 bootloader 的话有这里有几个例子，比如说 grab 经常是用在乌班图里面的，然后用的也很多，它的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一个启动的管理器。然后第二个的话 ，Boot Manager 在做的有用 Win7 的或者是 Vista 的，它的那个启动文件就是通过 Boot Manager 来启动的，来管理这个的。然后 SYS Linux 一般是用在那个光盘里面启动的。然后第四个的话，它是用在 Red Hat 或者其他操作系统。第五个的话是用在 NT 系列的，就是 Windows NT 系列的。一般你们看 C 盘的时候会有一个 NT Loader 是吧？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删了，你系统就启动不了了。如果你可以，当然可以从把那个文件从其他的计算机复制过来，然后你就可以用来用了。但是会我们用的 New USB 的话，我是用的 Gravel 第二代，待会会讲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 bootloader 信息。OK， 我们刚才讲了从 U 盘，然后从 MBR， 然后再讲了一个 bootloader。然后最后再讲一个计算机的启动的顺序，这个的话就会涵盖前面的。OK， 现在我拿这个 USB 插到一台电脑上去，这台电脑已经插了插座的，可以通电的，可以按一下。然后我再按一下这个机器的开关，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它就会去加电，把那个主板，因为我们计算机都有一个 master board， 上面的话会存储一个 BIOS 的信息，这个的信息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就是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它的话就存储了一些计算机的硬件的一些配置信息，比如说从哪块磁盘启动，是从 USB 启动还是从光盘启动还是从那个硬盘启动，里面的话会存储一些这个信息。这个信息里面的话，它这个 BIOS 有一个程序，它会开机的时候它会去检查一下这些硬件是不是都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它就会嘟。一般开机的时候，那个一个那个台式机的话，你启动的时候如果通过了质检，就它检查硬件啊那些都没问题了，以后它就会叫一声嘟。但这个是根据 BIOS 的信息不同，如果出了其他问题，比如说内存没插或者是内存被氧化了，你要用橡皮擦一下，然后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可以通过这个声音来判断是出在哪个部分，那个问题是出在哪个部分。它通过了，然后我们的计算机已经按了电源，然后通过了开那个质检了以后，我们的 CPU 我们的那个 BIOS 它就会去读取我硬盘或者是 USB 上面的 MBR 的信息。这 MBR 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前面的那个444个字节，这一段的话它就会把它加载到内存里面。OK，加载到这个内存那个地方，第一个是段，第二个是那个地址。段地址的话七那个地址的话7C0或者是7C0，然后后面这个地址，它会把这个MBR 的信息加载在这个地方，然后再 OK。
问一下，就是 你加载的时候，你这里用的是实模式，你上
次对是 real time。
32位机不是用保护模式的吗？为什么加载的时候是实模式？
它启动的时候，因为这个 MBR 的话，主要是它的历史啊，就是刚开始是 IBM 发明的。IBM 它其实使用的是那个X86 系列的，就之前 X86 启动的话，从286开始，它才有那个保护模式的嘛。之前的都是实模式。
其实是这样的，是它在启动的时候是实模式。
对，然后它会加载的内核。
在我们的执行的中间会转换成保护模式。然后加载内核
的对，它加载内核以后，它会转换成那个保护模式，然后内核的话再去启动，比如说你启动你的桌面，或者是启动这各种程序。然后我们加载了 MBR 以后，这个 MBR 的作用就是把那个 bootloader 一起加载进来。bootloader 的话，我们就到第三步了，找到那个 bootloader，MBR 它找到可以启动的那个分区以后，加载那个 bootloader， 然后这 bootloader 再去根据 bootloader 里面的配置。根据 bootloader 里面配置去读取一个 kernel 或者是那个操作系统的内核信息，然后这个 kernel load 了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控制权交给 kernel， 然后整个操作系统就启动了。所以这个完整的一个顺序是这样子的。OK， 这个 new USB 的一个启动顺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看一下下一步，下一步的话是 how to make a new USB。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操作性的，现场谁有 USB 的想自己现场做的，我可以在这边给他做一个。现场谁带有 USB 的吗？空的 USB 或者不是空的都很快的。如果可以现场的去。
多大？USB 有多大的你可以做？
只要1G的，其实不要 1G， 它只要一个 ISO 文件，然后大概是680-690兆吧。OK，
这样空的。
行，用我的用我的机器。
这个显示不出来了。
对，这个显示不出来，可能只有。
我给你拿个，你说吧。
行吧。
Step 是吧？
第一步的话。现场做其实比较慢。
那你就说一下吧，然后待会儿那个演示的时候，大家可以围过来看一下。
OK， 我待会儿在装的时候，大家可以围过来看一下。我只是把它的程序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知道它的那个启动顺序以后，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步就是去安装这个 MBR， 把这 MBR 的信息安装到我们的这个 U 盘里面，安装到这个 U 盘里面，然后再拷贝，然后再配置一下，把那个 bootloader。把那个 NPR 装过去了以后，然后再通过，再把它装它的那个 bootloader 装好了以后，再配置一下，然后再把那个启动的文件拷贝过去。我这里的话只是用 ISO 来启动的，所以这个很快，直接拷贝几个文件就可以了。待会儿直接或者是直接把我的拷贝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 new USB 的制作顺序。由于现场的技术问题，然后我的机器连不上这边的投影仪，所以待会儿只有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也基本上这个 new USB 的制作就是这样的，后面是一些参考资料。没有。
那是提前一刻钟完成讲演，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接下来是一个提问环节，有奖品的。对刚才所讲的地方有什么不清楚的？可能我刚才说的比较枯燥，因为这个幻灯片里面也没有图片，只有几个幻灯片，可能大部分是靠我说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一个 new USB 的几个部分，一个是 U 盘的技术，然后第二个是 MBR， 第三个是 bootloader， 然后第四个是启动的一个顺序。我们通过 grad 来启动的。其实我的 U 盘已经装了这个，但是不知道你的可以启动吗？你的可以通过启动吗？
启动的话，那它这个叫啥？可以启动，能看到，也看不到过程。
应该可以看到，它就会提出来，你试一下。
看不到，一掉就没了。
有些它可以看到，你插进去，然后从我的 U 盘启动就掉。我的 U 盘里面这个2G的装了两个 New USB， 一个是乌班图11.04的，另外一个是 Federal 15的。
我这个要调那个啥吗？要调那个启动顺序吗？
不用，你直接临时的启动一下就可以了。F12 吧，大部分是，就是从我的 U 盘启动。
我直接硬启动，没关系，更快的。
对。
就是我直接硬启动，就是说从零开始启动。
啊，对啊，这样、啊、你要选择从我的 UI 启动吗？
我直接从硬盘开始启动。
那退出去重新启动一下。你按一下，它会有这个配置的信息。在启动的时候，当这个 USB 的话，必须要支持从 U 盘启动的那个Master Board， 就是主板才可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缺陷。当如果用 New CD 的话，也必须要有一个光驱才可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缺陷。人不玩人 New USB 不玩 New USB， 可以。
到
你就启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按键。
哦，你是说那个就是 BIOS 的
那个？啊，对对对。OK， 这个 New USB 的那个制作基本上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现场过来看一下。现在到中场休息时间。然后接下来会有两个 topic， 一个是目前的对无版图的历史介绍，另外一个 topic 的话是那个熊南迪的难题。
OK， 大家感谢一下。